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，作者唐达天，演播五一先生。第九十集，潜伏的黑网。吃了一阵子菜，大家又开始互相敬酒，敬完了酒，又开始讲笑话。讲完了笑话，吴国顺又开始划拳。何东阳完全放开了自己，又是划拳又是唱歌，最后就喝得有些大了。他对吴国顺说，
国顺呢，西周条件不比荆州，你来这里工作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委屈，你有心理准备吗？
只要能跟首长一起共事，即使再多的委屈我也能够承受得住，当官算什么，关键是心气要顺呢、啊。跟着你干，我什么时候都觉得心气顺。
吴国顺郑重其事地说道。
只要你能承受得住就行。
何东阳笑了起来，本来不想提吴国顺任职的事，可何东阳觉得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让吴国顺有个心理准备，于是点着头低声说。
你的任职问题很多人都很关注。现在的局势你也清楚，因为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关系，高书记也很为难，初步的意向是让你到环保局去，你看呢？
吴国顺顿了一下，觉得从荆州市文体局局长平转为环保局局长也算是过得去，这两个部门的位置上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文体局红火些，环保局安静一些，但要从权力上来说，环保局还要更实惠些。于是笑笑说，
感谢首长的运作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说着吴国顺端起了酒跟何东阳碰杯。何东阳端起杯子碰了一下说，
慢慢来吧，等站稳了脚跟再说以后的事情。
丁宇泽插话道，这些日子啊，我看谢书记跟其他常委们走得很近呢。何东阳抬眼说，
是吗？我怕他们到时候联合起来反对金鸡河污染治理方案。
丁宇泽眼神慌乱地看着何东阳。何东阳微微沉下脸，他知道现在常委里除了张小燕支持他，别的有一半是跟着谢明光转的，有些人还在高天俊与谢明光之间打旋，他们都在静观其变。但在何东阳看来，即使高天俊升了副省长，谢明光也坐不上市委书记的位子。现在高天俊跟谢明光已经离心离德了，谅他谢明光也翻不起多少浪花了，于是便说，
不管他该怎么做我还是怎么做，金金河的治理是必须的，谁也阻挡不住民意啊。
又聊了一阵，何东阳提出要敬第三杯酒。舒阳瞪了何东阳一眼，
市长就是市长，喝高都比我们醒着还清楚，还记着是第三杯酒啊。
何东阳微笑地看着舒阳，虽没接话，那目光却已经传递了一切。其实今晚何东阳是有意冷淡了舒阳，这是舒阳第一次以老乡的身份来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他还不想让吴国顺和丁宇泽知道他们之间更深的一层关系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敬了第一杯酒叫他乡遇故知。这话一方面是对吴国顺讲的，另一方面也是对舒阳讲的。何东阳之所以让舒阳也出现在这个场合，也是给吴国顺和丁宇泽一个信号，舒阳和他走了很近，也许以后他们知道自己和舒阳的关系后接受起来更加容易一些，但现在至少他不想把这种关系挑明。何东阳扫了所有人一圈说道，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是最后一杯酒，叫祝福酒，祝福我们在荆州的每一天都平安快乐，来干杯。
酒喝干后，吴国顺和舒阳说话，丁宇泽走到了何东阳身边说，
市长， 我给武师傅打电话吧。何东阳摇摇头说，不用，我们打的。出了餐厅，吴国顺从后面追上来说，
说好的我请客了，怎么说话不算话呀？
何东阳笑笑低声说道，我们俩谁跟谁呀？再说了，今天是为你接风的。话刚落，两辆黑色奥迪缓缓地停在了门口，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，前面的车里下来的显然是老成一点的男子，快步地走了过来，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车旁边没动。
首长，你坐这辆车走吧。
吴国顺并没有介绍来人，只是看着何东阳笑笑。何东阳愣了一下，马上说，
不用，我们打的走。
吴国顺急了，拽住何东阳的胳膊说，
请你坐一会儿车，满足一下我的自尊，好不好呀？
何东阳笑笑，一句话不说地走了过去。如果是换了其他人，这车何东阳是坚决不会坐的，可是吴国顺这些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他很放心，他也相信这车他坐得心安理得，不会留下什么头疼事的。更重要的是啊，要给吴国顺一个面子。吴国顺嘿嘿地笑着跑了过去给何东阳开车门，还没等吴国顺到眼前，那个年长的男子已经把车门打开，并伸过手放在车门顶部。何东阳没注意，还是看了一眼站在车外的舒阳。吴国顺马上转过身，看着舒阳笑笑说，
我有些高了，有劳你帮我把市长护送一下，丁秘书送一下我。
说完又看了一眼丁宇泽，丁宇泽会心地笑了笑。舒阳愣了一下，钻进了车。周一上班，宋银河就进来告诉何东阳，下午3点开常委会。何东阳刚出去，张小燕就心神不定地走了进来，说道，
你说怪不怪，我放的好好的日记本复印件今天早上突然不翼而飞了。
你是不是忘记放哪儿了？你再好好想想。何东阳觉得女人一过40就离更年期不远了，随便忘记点什么也很正常。老婆胡亚娟跟张小燕的岁数差不多，现在啊就是这样。前两天听何东阳搬到市长公寓住了，他打电话说过来拾掇拾掇，恰好曹天举在他办公室，他说了句，你随便，我这里还有客人，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，来了后就帮他收拾这收拾那，一会儿问何东阳，
哎，东阳，我刚才把你那双棕色皮鞋放哪儿了？
何东阳无奈地笑笑，他刚才还看见胡亚娟把皮鞋放进了鞋柜里，一转身就忘了。没过几分钟又来问这问那的，把何东阳搞得是哭笑不得。何东阳觉得这可能是女人更年期提前到来的标志，现在估计张小燕跟胡亚娟的情形是一样的。
没有啊，我上周本要拿来给你，可去省里开会走得急没顾上，今天早上一上班我就准备给你拿过来，可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放在抽屉里，我还上了锁呢。
张小燕近乎委屈地说道，那怎么会丢呢？政府班从我来后就没有发生过失窃的现象，锁子都好着吗？
好着，什么都好好的，就是日记没了。
何东阳沉吟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事情确实比他想象的更复杂，看来那本日记对某些人确实形成了威胁，一定是被人偷走了。除了政府办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人能够轻易地进入到副市长的办公室的。他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宋银河，说，
宋秘书长，你马上安排人到保安室调出监控录像，查一查最近这一个星期都有哪些陌生人进入过大楼。另外，你再仔细地询问一下通讯员，他们去张市长办公室的确切时间，尤其是在张市长不在的时候。 宋银河惊讶地看着张小燕，沮丧地问道：丢什么东西了？
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。
张小燕说完看着何东阳。何东阳说：你先去查吧。等宋银河走了，何东阳看着张小燕说：要不你再好好找找，说不定是藏哪儿了。张小燕口里说着：
不可能，我就放那儿了。
说完也回了办公室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。
何东阳再一次确信，曾安民日记中记载的关于刘铁军渎职办案以及个人犯罪的始末，不是子虚乌有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。否则，他们不会连一本复印件都不放过。这样想着，何东阳就越发的为曾颖的人身安全担忧了起来。这丫头都十多天没有一点信息了，总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？他马上打电话问张小燕关于曾颖的情况。张小燕说，她这些天没少给曾颖打电话，但一直是关机。他问过驻京办，说也没有见她去，北京城这么大，也没办法找啊。快下班时，宋银河汇报说：
从监控录像中看，进入大楼的人很多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不过，通讯员小李说，上周二有两个电脑公司的年轻人，说张市长电脑瘫痪，打电话让他们看一下。因为以前电脑公司的人也常来，所以小李就把他们带了进来。估计偷东西的就是这两个人。我刚问了张市长，他上周在省里开会，根本就没有让什么人来去过电脑。我又查了门卫出入的登记记录，保安说那天确实有两个电脑公司的人，他们出门时走得急，还忘拿了自己的身份证，现在还在保安那儿放着呢。可是我到公安局户籍室的查过，民警说这两张身份证都是假的。
何东阳失望地看着宋银河，问道：
不是所有的楼层里都有摄像头吗？除了那两个人，还有谁进过张市长的办公室？
宋银河就有些不自在起来，叹了口气说道：
唉，都是我的疏忽。
苏一伟当市长的时候，政府办公室也发生过一次失窃行为，偷的也是副市长的办公室。后来有人就建议在所有的楼道里安装监控摄像头，宋银河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，就去跟苏一伟汇报，没想被苏一伟臭骂了一顿。后来宋银河才想明白，每天排在楼道里找市长副市长的人很多，有的提着包包，有的空着两手，有的提个牛皮纸信封。这些人都是借汇报工作来拉近关系的，有时候不易被外人所知的动作就做到了门口。如果在楼道里安装了摄像头，那市长副市长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呢？所以别处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就市长和副市长这层的楼道里没有装。谁能料到现在恰恰丢东西的就是副市长的办公室。宋银河说，
别的楼层里都有，就这层没有。
为什么呢？何东阳说完停了一会儿，看宋银河不语，就说，下去后马上安排全部装上，我看谁还敢这么大胆。
是的，我马上。
宋银河急忙答道。何东阳打断了宋银河说道，虽然丢的东西不是很重要，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政府机关，如果传出去了会影响政府的形象。再说了，如果涉密回收文件失窃，那怎么向上面交代呢？看来安保措施还得进一步加强啊。宋银河嗯了一声就退了出去。这时丁举泽进来声称吴国顺来了。何东阳说道，你让他进来。吴国顺进来，何东阳没起身，说了声坐吧，
然后给吴国顺远远地扔过去了一支烟。吴国顺准确地接在了手里，嘿嘿笑着说：
首长看起来不高兴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
嗯，小偷居然偷到政府来了。
诶，怎么还有人敢偷市长办公室啊？
吴国顺一下收起了笑容，惊讶地问道：
是张市长。
哦，能进到政府来作案，想必不一般呢，肯定很专业，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吧？
完事了再跟你说吧。
何东阳换了个话题：这几天是不是闲得很无聊啊？吴国顺重新在脸上堆起笑，说道：
哎，这忙惯了，突然闲上几天，还真是有些不适应。
何东阳起身伸了伸胳膊，又扭了扭腰，说道：
闲不了几天了，你马上就会忙起来的。
吴国顺用热切的目光看着何东阳，等着他正面的话。何东阳重新又坐回椅子，收拾着桌子上刚刚看完的文件，说道：下午开常委会，不出意外，明天就公示见报了。
这么快？
吴国顺感激地说道：
全仰仗了首长的鼎力相助，否则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。
说着，吴国顺起身就走到了何东阳桌子前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两把钥匙，放在了何东阳的面前。何东阳看了吴国顺一眼，愣在了那儿，问道：这是什么？吴国顺嘿嘿地笑着说：
没什么，我在华野宾馆给你弄个套间，你如果觉得单位带着闹腾，想清静了就可以去那儿。宾馆的老总啊，就是那天晚上接我们的那个，叫吴国成，是我的亲堂弟，大伯的小儿子。在那儿休息啊，你大可放十万个心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《二把手》已播讲完毕。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《听说爱情曾来过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